大家好，我哋系六E班嘅时事特工队，我系记者陈子琪，而家想为你哋报道一则本地消息。喺农历新年期间，发生咗一则令港人好唔开心嘅意外，一辆九巴喺大埔公路翻车，酿成19死66伤嘅严重交通意外，全城震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由于伤者多数都有骨折，需要输血治疗。意外之后，医护人员已经向医院索取70包血液制品，所以红十字会呼吁市民到捐血站捐血。市民都一呼百应，多个捐血站都出现捐血的人龙，各个机构都纷纷捐款，支援意外中死者的家属。发生呢一宗意外，我觉得好唔开心，希望伤者可以尽快康复，而死者嘅家属亦都要好好咁生活落去啊！但系见到咁多市民嚟到捐血同捐钱，我觉得香港嘅市民真系好热心助人啊！将时间交俾下一位记者啦。
大家好，我系记者曹静文，而家想为你哋报道多一则本港消息。本港器官捐赠的比率原来是世界上最低地区之一啊！现时有超过280,000人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上面登记，但是去年香港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是得178宗，事实上只有证实脑死亡的人士才可以捐出他的器官。由于捐赠器官的来源供应有限，每日都有超过2000名的病者和他的家属在这里焦急等待。但是肾脏移植去年只是得80宗，这个是较低的水平，但是截至去年底在这里轮候换肾的病人多达2153名啊。肾脏科专科医生表示，鉴于遗体器官捐赠数目未能够应付需求，活体肾脏捐赠成为了重要的替代方法，但是去年活体捐赠只有17宗，遗体捐赠只有61宗。去年接受透析治疗的病人轮候肾脏移植的时间平均是51个月，最长的轮候时间超过29年啊。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器官捐赠其中一项的主要障碍就是得到家属的同意。有研究显示，如果家人生前曾经表达要在死后捐赠器官的意愿，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愿意在家人死后捐出器官。因此呼吁市民除了要登记器官捐赠之外，同时还要向家人表明意愿，令更多的病人受惠。看完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在香港这个这么发达的城市里面，但是原来我们的器官捐赠率是这么低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中国传统的死后思想影响，死后要留一条全尸，但是现在这些思想在现今这个社会上已经落后了。在外国捐赠器官已经是十分普遍，所以我都希望香港的捐赠率可以提升，等受紧苦的病人可以受惠啦。好啦，我的报道是这么多啦，现在交给下一位记者。
大家好，我是记者唐欣瑜，现在想为你们报道多一则本地消息。猩红热近期非常活跃，香港医学会指因猩红热出现轻微基因变异，令其传播性增强，但是致命率和入侵性就没有增加。卫生防护中心指没有证据显示引致猩红热的甲类链球菌近期出现基因变异，但预计猩红热在未来数月会继续流行。卫生防护中心今年头11个月接获1946宗呈报猩红热感染的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56%，当中96%个案为10岁以下的儿童，36%需要入院治疗。感染个案亦由11月底的48宗
上升至2017年12月初的94宗，预计猩红热未来数月仍然会高度活跃，呼吁家长多啲留意子女的健康。猩红热可透过飞沫或者直接与受感染的呼吸系统分泌物接触而传播，初期病征包括发烧、喉咙痛，部分人会有头痛、呕吐和腹痛，和舌头出现草莓般的外观。医学会副会长陈以成指，流感病毒会令猩红热病情恶化，增加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机会，呼吁市民要特别留意幼儿和学童的个人卫生，避免到人多挤迫的地方，以免受到感染。他又指，猩红热虽然没有针对性的预防疫苗，但是可以透过接种流感和水痘疫苗，减轻感染的严重性和后遗症。看完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这篇报道提醒了我们要注重健康，我们有感冒的时候不可以回学校，要留在家多些休息。另外，我们如果发现有以上的症状，就要及早求医，避免病情恶化。好啦，我的报道就到这里，将时间交给下一位记者。
大家好，我是冼毅，现在想为你们报道一则中国消息。
航拍风气盛行，大亚湾核电基地为了防范低空飞行物对核电基地构成安全问题，上月启用全新的低空防御雷达系统，雷达可发出无线电波进行干扰，以防止飞行物接近，成为中国首个配备相关雷达的核电基地。雷达系统由大亚湾核电基地经过一年半的策划及测试，在上个月开始使用，可以侦测到10公里外大约 A3 纸张大小的飞行物，更可以探测到4公里外体积好像 iPhone 7手机大小的飞行物。雷达设有系统分析飞行物的路径，判断那个飞行物是死物定是雀鸟。委员会副主席曹和敏言指，当飞行物步入核电站20公里管制空域内，雷达就可以侦测到，并可以通过无线电通知对方请勿接近，再接靠近核基地。但如果飞行物无视警告继续靠近，当步入4公里范围时，那阵时就可以发出无线电波干扰，令飞行物沿路折返。如果飞行物处于海上面，不排除它们会跌入海中。另外，大亚湾核电基地今年经历了6次台风吹袭，其中更包括10号台风信号的超强台风天鸽，但是6台的机组持续安全稳定地运行，没有发生零级或以上的事故。看完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大亚湾核电基地真的可以与时并进，因为核电安全对于市民大众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议题，而玩开航拍机的人士就要注意了，千祈不要将航拍机错误飞入危险范围里面。好了，我们6E班时事特工队的报道就到这里了，各位同学再见。